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每一种传染病呢，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方面，主要是我们从专业角度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就是传染源或者是宿主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啊。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它从了解了谁是传染源和宿主，可以根本上来消灭和控制这个问题。理论是这样，但是呢，实际上呢，还有要考虑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验当中学到很多，比如说坦诚来讲呢，有的是我们人类可以做到的，有的人呢，有的呢是做不到来消灭它。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只消灭一个病，就是天花，其他的我们都没有能够消灭它。那么感染源或者宿主呢，是有条件存在的，也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季节性，病毒病在季节性是特别强的，因为呢病毒本身它非常依赖于环境条件和它所依赖的这个宿主的情况，因为它只是由蛋白和核酸组成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细胞啊。第二个考虑呢，就是传播途径或者是传播的媒介。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归纳成空气、土壤、水，这么三个主要的渠道啊。那么另外呢，传播的途径呢，有动物之间、动物和人和人与人之间这个不同的这种传播的这个途径。有不少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呢，原来是动物之间传播的啊，通过一些机会窗口，造成了动物传人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病呢，在平常是不传人的啊，后来演变成了动物传人，还有一些呢，就是演变成人传人。所以呢，这种传播的途径呢，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判断的一个和诊治和防治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是一个依据。那么现在对于这个冠状病毒的了解呢，我们认为它的途径可能是多样的，主要是吸入为主，就是吸进去的啊，但是也有可能消化道，可能啊就是吃进去的。那么另外其他的途径我们也正在去了解，比如说是不是有可能其他传染病那种体液、血液、皮肤、黏膜这种可能呢，我们正在研究，但是主要还是以呼吸道为主。第三个考虑呢，就是易感人群和是个体是什么。所以易感呢，就是说通俗来讲就是谁或者是哪些人容易被感染。那么是普遍的易感呢，还是有那些特别的人，比如说特别的年龄、特别的性别，有没有基础病，有没有特殊的生活环境，有没有特殊的种族、特殊的文化习惯，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过程中的一些易感的一些条件。现在看来呢，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呢，它各年龄都有啊，但是主要是在集中在老年人啊，集中在体弱人群、有基础性疾病的人。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医学方面呢和卫生方面呢，主要关注这些人群。
那它有没有一个针对种族性，比如说哪一个种族的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呢？
现在对这个问题呢，现在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那么所以呢，在我们在了解易感人群当中，我们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来分析的啊，比如说基础病啊，哪些基础病的人，不是所有的有基础病的人都会易感。这里面呢，可能需要更多的后续的研究啊。这个疾病侵犯哪个主要人群，一个重点。那么刚才谈到，就是说各个国家啊，就是有很多的数据在增长。我这样说吧，就各个国家的也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大致分析一下哈。就是澳大利亚呢，现在有15例，15例呢，基本上全部是输入性病例，就是从国外来到澳大利亚的啊，
是，
全都有明显的流行病学史，就是直接与武汉疫区的人，或者是是这个发病率高的地方有接触史、旅行史，基本上都是中国公民。那么相对来说，这种病例呢是很容易被发现和管理的。那么日本是第二个例子，当然日本比我们离中国很近，它现在有86例，基本上都是输入性病例。而且呢，它的发现比澳大利亚早，从1月15号就开始有第一例了。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旅游的，当然大家知道中国和 这个日本很近了啊。但是有一个突然的情况，就是突然出现了61例，就是从2月5号开始的啊，那种那个一个游轮的事件。
对，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当我们分析数字的时候，我们要看数字后面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光是数字本身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新加坡，新加坡呢现在有33例，那么33例当中呢，主要的就是前20个左右都是输入性的案例，其中有17个是中国公民，有大概4-5个吧，4个是武汉的撤侨啊。那么后边发生的就是最近发生的，有这个当地的传染了，就是当地
人传人，
哎，就是这个，但是主要发生在一个地方啊，就是有一个好像是，药店啊还是什么地方啊，那么有一个聚集性的在员工之间的传染啊，另外又影响了另外一个属于首饰的一个工厂啊，但是首饰工厂的那个员工的感染呢，是这个药店的工人的传染，他们是一个家庭啊，在家庭内的传播。
嗯，
所以新加坡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它开始是输入性的，但是后续呢出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工作场所或者家庭的聚集性，这是需要我们来引起注意的一个地方。
嗯，
泰国呢是世界上第一个中国以外的病例的发生，是在1月13号就开始了。
嗯，
基本上也是输入性的病例啊，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当地特点就是，就是没有在中国的旅行史的人出现了感染，也就是出现了当地的局部的人传染，特别是它的报告的出租车司机的被传染，他有这个你载过这个中国感染病人的这种病史，另外呢，其他的地方也有个别的这种报道，因此我们通过这个分析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数据都有自己的特点。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这个就容易关心的这个地方呢，是新加坡啦、泰国呀、越南呀、马来西亚呀啊，像这些。那么大家看了世界地图就知道，就是在南半球啊，唯一一个出现病例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地理分布的一个特点。那么归纳一下呢，就是新加坡刚才分析了新加坡、泰国，还有包括马来西亚啊，甚至包括越南吧，包括日本，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特点。当我们分析国外的时候呢，我们说要对国外国就是中国的情况要把它分开来看。
嗯，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传播模式，疾病呢有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国外先以输入为主，当地传播呢要在一定时间以后啊才出现，而且各有特点。在营业场所，比如说这个新加坡的中药店，比如说像泰国的出租车司机，比如说像这个日本的钻石公主号的游轮，比如说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的这个旅行团的这个聚集，
是，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在后面一起注意的，就是后边的发展跟各国的干预措施和力度有直接的关系。
那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当然是出台了这样一个旅行的禁令，但是呢，反复在各个场所都是呼吁大家说没有必要戴口罩，这也让不少的华人非常的担心，这样的力度是不是够？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这个可能是跟我们这个每个国家的防范的措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现在呢，我们在涉及到一个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个响应，现在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但是每个国家呢，它的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应该说呢，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响应机制，澳大利亚也有啊。那么很多的有相似的地方，国家之间，比如说这个响应机制一定是政府主导和管理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它是一个公共产品的一个服务啊。那么跟这个国家之间相同的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法定报告传染病的一个报告制度。那么医疗卫生系统发现问题就应该及时报告，而不是私底下说啊。那么这是一个医学服务系统，甚至包括整个社会的一个法定的责任。
就是说您讲的其实这种舆情的这种公开不播报，还有对于这种病情发展的这个病例发展的这种报告，其实是很重要的公共服务中间的一个成分，是吗？
对， 对于这个应急这种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传染病事件，发现报告，这是第一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刚才说到了，就是说怎么样来去响应这件事情啊？那么怎么去做？这是刚才讲的应对的问题，包括您说的戴口罩，实际上都是应对的问题。这在发现的基础上怎么去应对它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应对呢，这公共事件都应对的考虑呢，是比临床医学要多得多啊。那么比较相同的就是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它都是要权衡利弊的，它的决策啊。比如说设立检诊系统，是这个设立响应系统的级别，那么让响应对个体或者是对群体的受益最大化，或者是危害最小化。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临床医学最关注的是个体病人，那么公共卫生呢，它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体病人，还包括人群的健康以及医学以外的东西，比如说社区的利益、经济利益、国家利益。那么这是在公共卫生远远超出于医学范畴的一个项目啊。那么具体到戴口罩啊，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这是应对的具体措施。其实应对具体措施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个体层面。就是具体病人、具体家庭以及医护人员的安全和健康考虑，这是个体层面的，包括戴口罩啦，包括这个清洁啦，包括洗手以后谈到的各种这个个体层面的这种东西。再一个呢，就是组织层面的，就是怎么样去进行信息的沟通，信息的报告啊，怎么样发出警示，怎么样调配资源。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系统这个层面的，就是怎么样去宣布这个紧急的状态，怎么样去把好国门，去进行国际检疫，怎么样去安排这些可能就是高危的人群进行检疫和观察，怎么样去调整响应的级别，怎么样做公共宣传，要保护公共利益。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在公共卫生实践当中需要考虑的响应。所以归结起来有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系统层面。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响应呢，刚才说够不够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也因为事件在发展过程，我们现在不能给出一个绝对的一个结论。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澳大利亚有自己的一个自然的优势，主要有两条哈，一个就是人口少，第二个没有邻国。那么我们现在呢说中国。有14个边界国家，那么离中国很近的国家也有很多，因此呢，对于中国这样的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但澳大利亚现在没有这个问题，绝大多数进出澳大利亚都是飞机，
是，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因此，澳大利亚呢，它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呢，它在最开始建国的时候。它就是有国境检疫，和传染病检疫，这种传统，所以它是一个最强的一个公共卫生措施啊。那么主要的关口就是把好机场再一个就是这个限制入境的条件还有呢就是进行这个隔离。所以呢，澳大利亚相对来说呢，比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这个或者是北半球比较密集的这个国家呢，那个措施要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有自己的自然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季节性因素。但是最近出现的这个日本这个游轮的这个事件呢，引起我们的关注，就是还有海上来的传播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应该呢，除了机场之外呢，我们还应该注意游轮的这种国境检疫。
那我们再回到这样一个您讲的个体层面，如果我们还是这个戴口罩的问题，
对，
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呢，就是说，戴口罩呢，应该是首先戴口罩呢，我们注意到在澳大利亚的首席医务官的建议当中，没有要求人人戴口罩。
没错，
这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人的习惯问题，还有呢，就是人人戴口罩的必要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说刚才已经讨论过，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生物和环境因素呢与中国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国际旅行上得到严格控制之后，在国境检疫提高档次的和水平的这种情况下， 澳洲国内的大环境是安全的。
嗯，
那么不过呢，有些人我认为是需要考虑戴口罩的。
哪些人呢？
第一个就是有流行病学史的人，比如说有接触过或者是旅行过在这个疫区旅行过的人啊，或者是周围有流行病学史或者是症状的人，或者自己有症状的人，或者可能接触过有传染源的人，这些人呢可以考虑戴口罩啊。比如说我最近从武汉回来的啊，比如我最近从疫区回来的，或者是高发的地方回来的，我们澳大利亚第二例是从深圳过来的啊，所以不一定是武汉，就是说在高发地区有这个旅行史的人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戚同学朋友啊，有短期的聚会啊，或者是有在一起生活，或者是在一起这个有交集的这个历史啊，或者自己有咳嗽的症状，有发烧的症状，你不能说肯定自己有这个冠状病毒的感染，但是你可能啊有怀疑可能会传染别人，这时候你可以戴口罩。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认为呢，我倒建议哈，如果有接触史或者是旅行史，你最好自我隔离。那么戴口罩到这个公共场所不是一个最好的措施啊，最好是能够在家自我隔离，避免戴着口罩去公共场所啊，这样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好处。如果有症状的话，除了戴口罩之外，最好打电话给你的医生，说明你的情况，说明你的担心，预约看医生啊，这样呢，让自己和诊所和医生都有所准备啊。再一个，我建议呢，需要戴口罩的呢，就是说医生和护士在接待可能有传染的病人的时候要戴口罩。那么这是我对于戴口罩的一个建议。
好的，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对于从中国返回的这些人士呢，政府方面给出的要求都是请大家在家里面自我隔离14天。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是那些您讲的有流行病史的这样一个人群已经进行了自我隔离的话，那我们在外面的人可能反而是相对安心一些，那么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的这样一个必要性是不是应该也是大大降低了？我想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好的，杨医生，那我们继续来谈一谈澳大利亚对于这个疫情的处理。其实在这一次的疫情感染当中啊，有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讨论和推敲，那就是在维州啊，有一位男性患者，他在被确诊出是感染之前呢，是从武汉疫区回到墨尔本，感到身体不适，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自我隔离，还去看了医生，做了测试。那么这样他的一些做法应该来说都是很符合当局还有您一开始讲到的，就是建议大家的一些做法的。结果呢，他被 GP 通知说不是冠状病毒的感染，于是先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非常高兴啊，然后还专门出去吃饭庆祝了。结果过了几天，又被 GP 也就是这个全科医生告知说，之前的检测啊是出了问题的，说其实呢你还是确诊感染了这样一个冠状病毒。结果这件事情就给他还有给许许多多人都造成了困扰，包括他之前去用过餐的这样一个饭店啊也关门隔离，一时间在墨尔本的华人社区中间是人心惶惶。那对于这件事情，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很多华人都在说GP 这样一个误诊是不是很坏事儿呢？
这件事情呢，我是也了解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首先呢，我要对这个病人呢表示非常明确的一个同情因为这不是他的错。他感染呢是因为他有这个旅行的史另外他在武汉工作造成的这个被传染那么这位病人呢，在知道自己的阳性结果以后马上跟卫生部门联系从而呢让卫生部门和地方政府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来告知公众。我认为这是这位病人的一个很负责任的做法同时呢，在医疗服务的提供呢这个方面呢，包括医院啊，包括这个医生啊，也给予报告这也是我们医疗的一个法律责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是法定报传染病 必须要去依法要报告的。同时呢，我们对这个实际的案例病案当中呢，也得到一些启发，也就是说，我们的服务系统有很多可以继续改进的地方，比如说对病人的告知上可以做得更缜密和具体，比如说重要的事情再多强调几次，
嗯，
比如说虽然是检验结果是阴性，但仍然需要在家自我隔离两个星期，比如说像这些，我不知道具体在这个医患互动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从整体的反思来说呢，沟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个我认为有意义的一个反思。第二个呢，就是说全科医生就刚才讲的具体到底能做什么，这也是我们在谈到这个病案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有的人说具体有误诊了，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呢，反正这个好像是误诊造成的这个传播啊。另外呢，吃一次饭是不是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看首席执行官的这个报告当中，你说的很清楚啊，就是说你被感染的机会实际上是很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的问题的严重性它的危害是什么，像医生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那么澳大利亚呢有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全科服务系统，无论是急症和慢病，无论是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全科医生都是社区人民的第一医疗接触，他们解决的大部分的是常见的问题，而且他们比较擅长的是连续性的疾病管理和健康管理。
嗯，
另外他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要给病人和家属一个安慰，让他们来缓解因为生命带来的心理负担或者是担心。
嗯，
也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喊话就是说医生呢是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那么对病人充分的信息告知安慰病人，这一点怎么强调都是不为过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认为可以反思的地方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到对于 GP 他能做什么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估价他每天在做什么。全科医生实际上每天所面临的挑战呢，就是不确定性的问题，他不知道下一个病人是什么，他倒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为什么来所以呢，要通过大量的沟通来理解，通过询问病史，通过查体，安排辅助检查，他有各种措施来去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概率诊断所以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词叫概率诊断，就是全科医生在做诊断的时候，是通过流行病学的知识，对病人的了解，对社区了解，做出一个可能性的诊断，而不是确诊。这个在医生遇到的经常是早期的未分化的一个生病状态，症状往往都不很典型我们做的辅助检查也不一定都是阳性的那么这个还不是，就是辅助检查它会有一些，比如血液啊、尿液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包括射线的检查，它都会有假阴性，另外当然它也有假阳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第一次检查就能准确得到阳性的结果因为疾病本身它有自己的发展的规律，监测方法本身、取样过程、取样的条件都会有影响所以全科医生除了开处方、安排辅助检查、做心理咨询和这个安慰病人和健康病人教育之外呢，还经常用一个手段，就是时间他们经常用时间作为诊断的一个辅助工具，就是因为他的疾病是早期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等待通过等待看了疾病的发展来判断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所以经常我们去看这个 GP 的时候，他会说你这个病比如说吃一下药或者是回去喝点水多休息，以后过一段时间还没有什么起色你再来看我一次，但是很多人就把这样一个建议常常是觉得好了以后就抛到脑后了。
对对，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全科医生叫莫塔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全科的安全诊疗策略，就 VIC， 就是 Victoria 的那个缩写实际上 V 呢就是血管病， 不能忽视的啊。I 呢就是 infection， 就是感染，不能忽视。
嗯。
C 呢是肿瘤，不能忽视。
嗯。
所以一个医生在他在看病的时候，首先他最重要的第一考虑是保证病人的安全啊。所以 VIC 呢是我们所有的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在培训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和一个看病的一个原则。所以呢，我们在看病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进展，通过时间，通过经验，通过流行病史，流行病史来去做出的可能性的诊断，或者叫概率诊断啊。那么对待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明确诊断还是核酸检验啊。那么在现在，但是这个核酸的这个检验呢，不是澳大利亚的 GP 做的啊，而是一种辅助性的病理学检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并不是说啊，把这个说是全科医生误诊这个说法是，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是可以推敲的。
嗯。
那么再一个呢，第四个我认为可以反思的就是说我们的心理健康。嗯。那么刚才已经谈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理啊，来去应对它啊。那么在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平常医学之外的人，我们叫医学的外行人，他们的就是思路比较简单一些啊，或者是比较直接通道，感染了啊，他直接可能会跟死亡连在一起啊，那么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恐慌啊，特别是传染病啊这种问题，他可能被传染啊等等啊，所以心理上的恐慌和社会心理上的这种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得到了这个足够的重视。我们在反思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无论是我们的医生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协调工作者，还是健康工作者，还是广泛社区，都应该关注心理健康啊。那么用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它啊，要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种观点去看待这个问题。
嗯，
而且呢，要既来之则安之啊，我们要做自己最大的努力啊，来去应对，来去继续的来保持我们高的生活质量。
嗯，那刚才您讲的说，这个 GP 很多时候做的是一个概率性的这样一个诊断，而且您说他们是有时治愈。那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100%的概率，我们都希望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这样一个帮助，或者说在尤其在这种新冠疫情的这个面前吧，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我有阳性，我就赶快去隔离治疗，这样既不耽误自己，也不妨碍别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这个建议，除了说即使阴性之外，还要再隔离两个星期，这可能对于某些人，也是尤其是要上班、需要上学的人来说，也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太现实呢？
在特殊的情况下要特殊处理吧。
嗯，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医生在看病过程中，刚才讲了，采集病史、身体检查、辅助检查，这是医生的套路啊。那么病人看病，他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自己可能被传染了啊，可能会生病了，可能会死掉啊。那么来去找医生来寻求一种解释、一种安慰或者一种确认，所以医生的想法和做法和病人的想法和做法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怎么样来解决这个 patient agenda 和 doctor agenda 呢？我们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沟通，就是医生呢要去理解病人的担心和恐惧，要做更多的这种解释工作啊，做病人的教育。病人在看病的时候呢，也要多问医生几个问题，就是这样做，我应该怎么，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
嗯，
我要去做这个检查，可能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
嗯，
我要做这个方面的治疗，它的预期结果可能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是重要的？所以，无论是医生对于病人的沟通和病人对于医生的询问，两方面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可以说培训医生，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沟通关怀病人。对于病人来说，对广大的社区的病人来，我们也应该一个合理的期望和预期，就是我们在做看病的时候，医生是有不确定性的，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去的啊，所以医生带的是一个给的，大多数给的是一个概率的一个诊断啊， 同时呢，我们要去主动的去问医生，询问医生一些问题，嗯，那么然后让医生了解你的疑惑是什么，你担心是什么，你希望看这个病以后你能得到什么，
嗯，
这样呢，医生呢才能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